同学们，中午好！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僧宝传》，打开《禅宗五家七宗》这本册子的93页。我们今天学习汾阳善昭禅师，在学习《禅林僧宝传》里边节选的这个汾阳善昭禅师的这部分内容之前呢，我们先看一段，也是关于汾阳善昭禅师的一段记录。这段记录呢，出自大慧宗稿禅师编著的《宗门五库》啊，是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啊。汾阳无德禅师啊，就是指汾阳善昭禅师，一日谓众曰：“夜来梦亡父母，觅酒肉纸钱。”啊，有一天呢，他对大众说道：“说晚上我做梦，梦见自己死去的父母。”找我要酒肉啊，要纸钱，不免寻俗，致以四之啊，就是啊，也没有办法，我也免不了这个俗啊。这个已故的父母啊，给我托梦了是吧？哎，就致以四之事啊，办于库堂啊，就让这个道场的人啊，专门办这个祭祀的事情啊，就是像世间俗人一样，设位啊，如俗间。就是也把父母的牌位摆上，就像俗人祭祀一样啊，礼着酒就啊，设位如俗间里，着酒行肉，化纸钱起啊，就是把这些东西啊都准备好了，酒肉纸钱啊等等的这些，包括啊我们就是在世俗间看到的那些个啊，扎个这个牛头啊、马面啊这些个都用纸糊的啊，这个。做完这个之后，令即知事投手啊，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之后，就告诉这个知事头啊，头手就是管事的啊，散其鱼盘。散其鱼盘就是把这些个酒肉这些东西祭祀完了，也不能扔了，就给大众去分了啊。那知事呢，却之。知识被确知，这些个管事的都不敢做这个事情啊，无德独坐筵中饮弹自若啊。这个汾阳善昭禅师自己坐在这个宴席，想把这些东西散去给大家吃，大家肯定不吃啊。他自己坐在这个筵席中啊，自己就饮弹自若啊，一边喝着酒一边吃肉啊，就好像没事人一样。众僧数曰啊，酒肉僧岂堪为啊？大家都这些个僧人看到了，都说啊，这个酒肉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出家人怎么可以去碰呢？啊，更何况您是啊，这个啊一个寺院的住持啊，酒肉僧岂堪为施法业啊？作为师父的一个啊戒律也好，如法也好，是不应该碰这个东西。腰包进去啊，拿着行李，这帮僧人就走了啊。唯慈明大愚全打道，只有十双楚元啊，大愚手之和这个全大道啊，就是芭蕉顾全啊等六七人在了啊，只剩下这么六七个人啊。无德翌日上堂云，第二天啊，汾阳善昭禅师上堂就说道啊，许多闲神野鬼啊，就是指那些啊。你给他们酒肉吃就跑了那些人啊，许多闲神野鬼只消一盘酒肉啊，两墨纸钱断送去了啊，一盘酒肉啊，一些纸钱就把他们给吓跑了啊。这个法华经云，此众无知业，唯有诸真实啊下堕啊，也用了法华经里面的一句话啊，此众无知业，唯有诸真实啊，就那些枝枝叶叶的啊，根基不行的啊，通过这么一个小考试都给考糊了啊，都考跑了，哎，整只剩下几位，这六七位后来都成了啊诸方的大善知识。大家听了这个故事特别有信心，师父我也能当善知识了，我也吃肉我也喝酒。你不行啊，你不行，得是啊十双楚元他们使得啊，你老老实实该吃啥吃啥啊。这是一段有趣的小故事啊。那我们回过头来看93页啊，禅师会善昭，生于是太原人也。这个汾阳善昭禅师呢，他的名号啊叫善昭啊，于是 人，这个家里边啊姓于，太原人啊，山西太原的人，气实沉邃，根气特别利啊，然后整个人啊非常的安静深沉啊，少园事，这个园就是啊四处去攀援，事就是啊那种虚头巴脑的东西都没有。既不去攀援啊，也不会去搞一些事情，就是非常的安静，有大志。与一切文字不由诗训，自然通晓。看这些经典文字啊，也不用也不需要师父啊去教他，也不需要啊向别人请教，自己就能看懂啊。年十四，父母相继而亡。十四岁的时候啊，父母都去世了，孤苦厌世相啊，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哈。也啊，对世间产生了这种厌恶的情绪啊，就是想处理这个世间的这个生死轮回啊。父母也都不在了，也都发现啊，这个世间也，都是虚幻的一场大梦啊，所以就生出了厌世的心，剃发受具，杖册游方啊，然后就剃度出家了，受了具足戒，然后啊，四处去参学行脚啊，所至少留，不喜观览。到了哪儿都不会贪恋那个地方的景色呀，也不会这个虽然去游方啊，去行脚，但是并不是为了去看风景，所以不管到哪儿都不会在那儿逗留时间太久啊。所至少留，少留就是留下来的时间很少啊，不喜观览啊，不喜欢观赏这些个风景，或积其不运，招叹之曰：“是何言啊？之陋哉！”或是有人讽刺他啊，不懂得享受生活，这个运就是啊，没有什么趣味啊，很枯燥寡淡的那么一个人。那汾阳善昭就回复，就感叹的说道：“说你这是什么样的话呢？出家人难道啊还要到处去贪玩啊，去享受吗？啊，是何言之陋哉？就是你这个话太没水平了，太没有智慧了啊！从上先得行脚，正以圣心未通。”自古以来，先德古人之所以行脚，就是因为还没有啊明了这个一大事因缘，还没有啊开悟，还没有见性。这个圣心未通，就是没有显发出自己的本心啊，没有觉悟啊，所以才啊到处去参访善知，去行脚啊，不是为了游山玩水。驱驰抉择耳，这个驱驰啊，不劳不辞辛苦啊，到处去拜访这些个啊有德的。有智慧的开悟的善知识啊，选择一个跟自己有缘的啊，不缘山水也，不是为了游山玩水。朝立诸方，见老朽者71人啊，汾阳善昭啊，见了很多的善知识啊，这些老朽有德的啊，这些有名的啊，这些个禅师也好啊，道者也好，有71人，皆妙得其家风啊，从他们那里都啊，领略了也好，掌握了他的这些人的啊这个教法和禅风啊，尤其论曹洞啊，尤其喜欢啊谈论这个曹洞宗的这个禅风啊。师门彻禅师者啊，盖其派之魁奇也，魁奇者，魁奇者啊。师门慧彻禅师啊，师门是啊这个，他是曹洞宗的一个啊，当时啊属于曹洞宗一个领头的啊，一个很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曹洞宗的一个弟子啊，昭作五位祭，视之曰啊，汾阳善昭就做了一个五位君臣的这个祭子啊，给这个石门彻禅师看啊。五位参询切要之，纤毫才动即差尾啊。这个五位君臣的这个啊，宗旨啊，还有这个要领啊，一定要清清楚楚的了之啊。那五位君臣。这个君位臣位啊，这个啊兼中制啊，这个正中来，对吧？这些到底都在讲些什么，一定要清清楚楚。其实他们的宗旨就是啊，不要你啊有任何的知解和知见。所以纤毫才动即差尾啊，六根才动被云遮啊，你只要一起心一动念一进入心意识啊，那你就错了。金刚透夹谁能晓，金刚透夹谁能晓，其实啊也是指向上一路啊，就是你用心意识啊，用啊脑子，用这个啊有为的这些功行是没有办法相应的，是出不来这个金甲的啊， 这个金刚甲，唯有哪吒第一集啊，只有哪吒像哪吒这样的啊，这个聪明伶俐的啊，就是说，能够言下啊，就能够顿悟啊，就能够处理。举目便令三界静啊，镇灵还使九天归。这个举目和镇灵都是形容这个哪吒啊，哪吒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有啊，他这个眼睛，我们看动画片里也知道，这个眼睛特别的有精神是吧？一睁眼啊，就能够扫清三界啊，说明啊就能够截断众流啊，处理新意识。镇灵啊，他使那个枪哈，还有灵，当然还有风火轮是吧？这灵一镇啊，九天都归位啊，其实都是这里都是形容啊，会修行的人啊，能够心无所住啊，能够立处皆真啊，能够洒脱自在啊，能够不被烦恼所缚，不被诸法所缚啊。正中妙夹通回护，这个正中妙夹通回护就是啊。一句话概括了五位君臣之间的这个互动啊，君位、臣位、体式啊，这个体用啊、礼式、性相等等，他们之间啊，不是啊一概而论的，不是单执一个礼或单执一个式，是变化多端的啊，是这个死中有活，活中有死，这个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啊，回护就是。啊，互相混融在一起，你很难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，是一个什么心情啊。你一锋芒，失却威。你刚一想，它是一个在一个什么状态啊？或者是行人刚一动念啊，已经就失去了这个啊，这个锋芒啊。撤拂手称颤啊，称善。这个石门彻禅师呢，就拍手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写得很好啊。”然昭忠仪临界而孙，别有其处。那汾阳禅遭虽然。对曹洞宗的这个五位君臣也好，曹洞宗的这个禅风也好，都已经很熟悉领略了，但是他还是怀疑临济宗的啊，临济的这个啊司宾竹啊，比如说啊这个他的一些三料三玄三药啊，他还是有一点点怀疑啊，他认为临济宗的这个啊这个禅风更厉害啊，只是他自己还有疑处，所以他就觉得临济的得法的人啊别有其处啊，有更殊胜更奇特的地方，最后至首山问，所以就去见了首山。我们知道首山行宴啊，是临济这一脉下来的啊。咱们再温习一下啊，临济一贤下边出兴化存讲，兴化存讲出南苑会庸。啊，南岳会庸下边出风穴延昭，风穴延昭下边就是首山行念，首山行念下边出了很多比较厉害的禅师啊，也都影响比较大的，叶县归行、深井弘音啊、汾阳善昭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学的广惠元莲啊、古隐运聪等等啊。那汾阳善昭下边就是石窗楚元对吧？八角古泉、大禹寿之，我们刚才。一开始学的小故事也都讲到啊，那他就去见首山行念啊，到了那里就问百丈卷席啊，这个里边是啊是一个琴字还是一个啊一个竹字头一个琴啊，就是席字的意思。百丈卷席意指如何？曰龙袖拂开全体现。那这个百丈卷席也是啊禅宗的啊宗门向上一路的啊，所以。他问首山行念的时候，首山行念就说龙袖拂开全体现啊，用这么一句诗一句偈子啊来讲这个百丈卷席的宗旨啊，我们也只能意会啊，这个大家都自己去悟啊。昭曰诗意如何？汾阳善昭就说您啊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曰向王行处绝胡宗啊，说我没什么意思，如果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就没意思是吧，向王行处绝胡宗，向王走的地方啊，狐狸也好啊，其他的也好，他是没有办法走这个路的啊，也没有这个足迹的啊，也就是说向王走的路啊，他的痕迹啊，他的足迹不是驴啊狐啊这些小动物所能看到的啊，所以龙象触踏非驴所堪，对不对？于是大悟啊，一听这个 其实就是两句话啊，就像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啊，那寻羚羊，寻这个啊，这个羚羊挂角时候如何啊？六六三十六，不会啊。如果你会，那不就变成有踪迹了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这里也是一样啊。你问我诗意如何，向往行处绝乎踪，你找不到我的意思，你找到我意思就没意思啊。嗯，于是大悟啊，一听这么一给他开示就悟了，言下拜其而曰啊，就是这个当下啊，悟的当下就起来了啊，就说万古必谈空界月，再三捞，这个应该是捞摸啊，这里可能打错捞结了，再三捞摸始应之啊，大家改一下啊，有书的捞摸，也就是说万古必谈空界月啊，这个必谈里的月啊一直都在啊，但是它也只是个月影啊，你捞着捞着你就知道，这个是错了。他是个假月亮啊，所以再三捞摸始应之，就知道啊都是徒劳的。有问者曰：“见何道理？”辩而自肯啊。有人就问他：“你当时悟了什么道理啊？你有什么悟处？你就自肯，你就觉得自己已经悟了。”曰：“正是我放身命处啊。”就说了这么一句啊，我就放下了啊，就表面是这个意思啊。我放身命处，所以啊就悟了。服勤甚久。在守山行殿那里啊服侍很久，辞去，然后就离开了啊守山行殿，游湘衡间，这个湘衡间啊也就是湖南湖北江西啊这一带啊，也就是南方长沙太守啊，长沙的太守张公茂宗啊，也就是张茂宗啊，公呢是一种啊尊称啊，张公茂宗啊，张茂宗以四名差请召啊，这个想请汾阳禅善昭来这个四名宝刹啊，这个寺院择之而居啊，这个应该是个地方啊，选一个自己觉得啊相应的那么一个寺院啊，住在这儿啊，照笑汾阳禅昭就笑啊，一夕遁去啊，有一天晚上就自己就走了啊，遁去就悄悄的就走了啊，北抵湘缅啊，就奔。北边啊，到达了这个湘缅，御指白马，在白马寺这块啊就停下来了。太守刘公昌言啊，也是这个地方的太守啊，刘昌他说啊，闻之啊造诣，以见晚为叹啊。他就说啊，他听到的这个汾阳禅昭来了，就去拜访啊，只是啊相见恨晚。时洞山古隐皆虚席啊，众议归招啊。当时这个洞山和古隐这两个地方的寺院呢都没有住持，虚席就是没有住持啊，空着。大家商议呢就想请这个汾阳禅昭来住持啊，太守请择之。那这个刘公，太守刘公呢就请汾阳禅昭来选一个地方，昭以守夜余曰，汾阳禅昭呢就有推辞的意思啊，就说我常行周梵僧传佛心宗，非系之也，我只是一个行脚的僧人啊，传佛心宗，我做不了这些个啊繁琐的事情，这个不是为了做这些事情啊，其实他把当寺院的住持当成了一个系职，当成了一个人间世间的琐事，我不是啊这个做这些个就是说求名求利的，或者是说啊名义上的啊去做一个住持这样的事，我只是为了传佛心宗，前后八请坚卧不答，前后请了他八次想当去当这个寺院的住持，他都坚决不啊就说没有答应啊。淳化四年守山末，西河道俗千余人协心消毒啊，遣沙门弃送迎请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啊。到了淳化四年啊，守山行念啊离世了，那西河的道俗一千多人啊，有出家人有在家人啊，协心大家一起啊，消毒就是啊写这个请愿书啊，写这个信，一起写信啊，派这个沙门契聪来迎请汾阳禅昭住持这个汾州太子院啊，来请他到这个太子院来做住持啊，招闭关高枕。汾阳禅昭还是没有开门啊，躺在床上躺着啊，从排榻而入。这个气聪呢 直接踢开门就进来了啊，让之曰，这个让啊，我们学过，不是谦让啊，不是推让推辞，而是啊批评啊，批评啊，这个埋怨啊，指责他，就说佛法大事，进退小节啊，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是个大事，你却守一个清净，守一个寂静啊，哎，然后哎，为了保持你的所谓的一个啊名节，对吧？进退，你为了求安静，你退隐下来了，不做事，守着你的一个小节啊，风穴俱映衬啊，忧宗旨俱灭，幸而有先师啊。这个风穴延昭，我们刚才说了啊，也就是守山省念的师父啊，汾阳善昭的师爷啊，他曾经，中午吃的太，算了，还是保持点礼仪吧啊。过去出家人都有袖子啊，我现在没袖子，应该挡上一点啊。过去风趣延昭呢，因为这个，担心仰山的一个啊，这个预测，仰山曾经讲过说，这个临济宗到至风为止啊，至风为止就是风就指风穴，到了风穴延昭这下边就没有什么弟子啊。但是他后来遇到这个啊，这个他的弟子中出现了一个守山省念啊，非常厉害，非常好，所以风趣延昭也就没有这个遗憾了啊。我们也知道，其实祖师有时候的预测也不一定都是啊，都是灵验的啊，这个大家知道就行。所以有守山省念啊，这个来继承这个临济宗的宗风。一开始是担心宗旨坠灭，幸而有先师，先师就是守山省念，先师以气势啊，这个你的师父已经离世了啊。如有力喝赞如来大法者，你是有这个能力啊，也有这个智慧来喝赞如来大法，今何时而欲安眠哉？你现在为什么啊，总想着偷懒啊，总想着自己一个人在这躺着啊？昭觉起卧冲守曰啊，这个汾阳善昭一听这个啊，忽然好像醒过闷来了啊，这个觉起就就很迅速的啊，突然之间的就起来了啊，握着气松的手就说：“非公不闻此语啊，屈辩言，辩言啊，这个辩应该是办啊。如果不是您啊，我非公就是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就听不到这样的一个鞭策的话啊，我还一直啊，还一直还活在自己那个小安逸的境界里呢啊。多亏您来提醒了我啊，让我从梦中惊醒啊。”屈延半就很快的开始啊，就是着手啊办这个事，五行引啊就去了啊，去这个地方啊就接受这个他们的这个啊迎请啊，当了这个太子院的啊住持。既至宴坐一榻，既到了这个太子院啊，每日呢也没什么事儿，就坐在这个自己的床榻上，足不越坤者30年。这个整个人就没有迈的门槛啊，这个也有点夸张，我感觉啊，不上厕所嘛，对吧？不吃饭嘛，不去斋堂嘛，所以说，就我们就知道大概就是这个啊，形容他这个能够安住得下来啊，不像就是说世俗界的人啊，就是忙忙碌碌啊，根本就不能安住啊，也不像一般的僧人到处去跑啊，这个县啊，那个州啊，看这个山啊，玩那个水啊，天下道俗养。牧养，所以说一个悟道得道的人，其实你不用说太多啊，你的行持就能够影响摄受很多人。你就待在一个地方都不出来，大家就给你传出去。哎呀，汾阳禅师啊，天天都不出，就在屋里待，你看多大的功夫，是不是？不用说法，就人们都来了啊。所以天下道俗牧养啊，都非常的啊仰慕他，不敢名啊，同曰汾州，不敢称他善昭的名字啊，大家就称他为。汾州善昭禅师啊，并分地苦寒，朝罢夜餐。这个并分呢，是一个地方，就是其实是两个地方啊，并州和汾州这个地区啊，冬天的时候呢，又这个寒冷啊，又艰苦啊，所以汾阳善昭禅师呢，就停止了夜餐的这个活动。晚上呢，这个夜餐呢，就是晚上大家聚在一起问问题啊，有小餐啊，有聚在一起上堂开示。那因为天气太冷，他就停止了这个活动。有一比丘振膝而至，这个我们学这个禅林宝训啊，学其他的 这个登陆的时候也都知道这个事情啊。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比丘啊，其实就是有神通的啊，异能的比丘啊，振膝而至，拿着这个锡杖就来了啊，从天就降下来了啊。未昭曰，就对汾阳禅昭说，会中有大士六人，你的座下呢有大修行的人啊，有六个人，哎，奈何不说法，他们啊需要你讲法，将来啊这六个人都能够成大器啊，所以你不能不讲法。言气升空而去，说完之后就哎就飞走了啊。昭密记以记曰，这个汾阳禅昭啊，因为这个事情就写了个记子，就说胡僧金锡光请法到汾阳，六人成大器，劝请未复阳。胡僧就是印度的神僧啊，有神通的僧人啊，拿着金晃晃的啊这个锡杖就来了啊，到了汾阳来请法，请我啊来上堂说法啊。其中我的这个座下呢有六个人将来会成大器啊，就是这个胡僧说的。胡僧他说我下边有六个人成大器，所以劝我为这些人啊来上堂开示来讲法，不能不想。其实我也是啊，看了这个东西我才也是开始多讲一点吧啊，我的会中也不知道有多少，六十七十还是啊多少人吧，反正讲了就有受益的，对不对？我其实前这两年有一年多小断断续续有一年没讲法了啊，后来也是啊做梦梦见这个啊，就是看到这个吧，别做梦了啊，这个就看到这个就觉得啊也是受了启发啊，开始讲这个啊，讲了有两三个月了啊。时楚元手之号上首，丛林之名啊。当时呢，十双楚元啊，大禹手之啊，都是汾阳禅昭下边的这个啊上首弟子啊，丛林都是很有名气的啊。因为在他这里边得法了啊，所以后来啊就是名声大振啊。龙德福尹李侯啊，这个也是啊一个人，这个李侯是龙德福尹啊，是一个官职啊。有与诏有旧，跟汾阳禅昭呢啊是旧相识啊，故交啊。须承天寺置之，这个须也是啊，就是前面的，这个。没有人啊，虚席没有人，这个做主持啊，把这个承天寺，因为承天寺呢没有主持，所以他就来请汾阳禅昭去啊，到承天寺呢去做主持啊，置之就是请他去，使三返不复啊，派这个使者去请汾阳禅昭三次都不赴约啊，都不去，这也是个大官，龙德福也是个大官，使者受罚，复之曰。啊，因为请了三次都没有请来，所以这个使者呢就被这个李侯就侯，其实就是啊王侯，其实挺大的一个地位，挺高的啊，所以就惩罚这个使者啊。那复之曰，这个使者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因为担心被再次啊这个请不到，然后就可能就被惩罚的更厉害，所以就跟汾阳禅昭就说，必欲得失俱往，这次我一定得请您去啊，不然有死而已。不然的话我可能会被打死啊，被罚被处罚。昭笑曰，老病业已不出院，戒往啊，戒往当先后之啊，我这个也老了啊，也有这个身体也不好啊，有病，业已就是早就不出这个寺院的门了啊，不过看你这么个样子哈，那你就先回，我借着就我一会儿就到啊，你先走我一会儿就到啊，何必惧业，你不要害怕啊。使者曰，是诺啊，这个使者说，您一定说话算数啊，您要承诺我啊，则先后为所责啊。那您要是答应我，那我就先离开啊。昭令撰赦啊，且促状曰啊，吾先行矣，停主而化。那汾阳禅昭呢，就令弟子们啊，就是做饭啊，转的是做饭啊，做完饭摆好了之后，设摆好了之后，且促状曰啊，就重新啊，就是换了身衣服啊，换了身衣服啊，在那吃饭，吃着饭就说了一句啊，吾先行矣，我走了啊， 这个撂下筷子，这个人就走啊。月氏七十有八啊，活了78年，78岁啊，坐65下啊。赞曰：风穴倦游，见草屋丹丁，止住者7年啊。这个赞是啊，这个觉范禅师啊，慧弘觉范禅师他写的啊。他说：风穴倦游啊，风穴延昭禅师啊，不喜欢四处游玩啊，见草屋丹丁，看到随便找一个草屋就在那住了啊，一个人丹丁就是一个人居住，只住者7年啊，在那里住了7年。守山精严，不出山者20年。守山呢，道行精严啊，这个他的这个行持也好啊，他的这个禅风啊，非常的精严啊，一在山里一住就20年都不出山啊。汾州眼临人天，那汾州善昭禅师啊，就像人天师一样，眼临的就是俨然啊，非常的啊严肃啊，就是啊有很大的这种气势啊。不越坤者30年，啊不出门啊，这个不出自己的方丈室30年。世皆哲人事业，见于微细者也。这些啊，所谓的在茅屋里边啊，这个自己的屋子里边待7年、待20年、待30年。这都是大智慧的人，哲人就是大智慧的人啊，有大成就的人啊。他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啊，都是因为这样的啊细，在这样的细节的地方啊，都是很用心，就是能够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的、老老实实的做实修啊，不图名，也不图利啊，也不图这个啊，这个光是嘴上能讲啊，一定就是有真真。有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功夫啊，哎，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，就是说啊，被后人啊赞叹敬仰。所以他们的这种大的名气不是偶然的啊，都是因为自己做到了。然犹卓绝如此啊，即便这样的话啊，仍然就是说啊，远离这些名利啊，不想被很多人知道啊，有这么大的修行，仍然卓绝如此。卓绝就是啊，就是才能达到如此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啊境界，况其大者乎？更何况那些啊比他们更厉害的人啊，吾何足以知之？那我怎么知道的呢？啊，然观其死生之际啊，看就是观察他们在临命终时那种洒脱和自在，就能够看出来啊。如贾湖啊，传力啊，流即流，去即去。这个应该也是个典故还是什么啊，就是想走就走啊，想留下就留下啊，就非常的自在。呜呼啊，这个贾湖传力应该也是一个啊一个典故吧啊，是其所以起临济也啊，正是因为啊他们有这样的啊修行，有这样的智慧啊，有这样的一种风格吧，所以才能够把临济宗啊这个支撑起来啊，重新建立起临济宗的这种啊禅风，使临济宗能够啊传遍天下啊。我们今天这一章呢，就是学习了汾阳善昭禅师的他的有关的开示，还有他的事迹啊。这一会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跟大家先学到这儿啊。后边还有十双楚元，黄龙慧南和杨奇方慧，那还有三个禅师，我们这个禅宗五家七宗也就学完了啊。放假呢，到时候再看啊，要不要讲这个宋朝的啊，也就是五家七宗以下的那些禅师啊，我们到时候再说啊。大家有时间可以先读读啊，这个四经四论还有祖师禅的讲记。啊，没有看的一定要看啊！就拿看这个讲义来当成做功课了啊！先把它当成一个习律望缘的这样一个过渡啊！等你这个心慢慢静下来，再去多花时间练，一无不为啊！自己去行脚啊、行禅啊这些啊。